非常感谢主，这是我第二次到我们这个属灵的家一起来敬拜神，也非常谢谢李牧师给我这个机会，今天我能够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所要使用的经文有两个地方，请大家来看看荧幕，然后一起来念这两处的圣经好不好？好，来，我们先念第一处，请。第二处我们来念，也是马太福音。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因为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因为你的宝血，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敬拜你是因为你的爱的吸引。主啊，你就用你的爱继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门造就，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我知道我们就会从这个礼拜开始会有一连串来用登山八福的信息来分享。那这个登山八福，如果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很有意思，是主耶稣召了十二个门徒以后，然后公开的第一次有被记录的信息，似乎好像在告诉当时他呼召的门徒，还有我们今天的信徒，什么是神国子民的生命和生活的方式。今天我们讲第一个福，叫做虚心的人有福了。它是八福中的第一个福，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说，神国的各种的福是从虚心开始。Tyndale 这位圣经注释家，他也特别提到，他说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是所有其他七福的入门跟基础。那么我们今天看第一福，虚心的有福了，到底为什么？我相信神的话语一定有他的心意。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拥有了各种荣华富贵，可是他就算圣经所说的能够赚得全世界，来丧失灵魂，来忽略生命真正的意义的话，有什么益处呢？因为终究他仍然是空虚的。所以神国子民最重要的不是在他拥有什么，而是先要觉得我没有什么。神国子民是一个自觉空虚的人，然后你觉得空虚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我需要从天上来，在地上神所赐给我们的灵粮还有生命。我不是说我们拥有财富、身份、地位、荣华富贵不好，而是在这个好的东西，如果你独缺了属灵的生命，或者就像圣经所说的，吃素菜彼此相爱，远胜过什么？吃肥牛彼此相恨。我想这个不单单是指神的家，我想也指我们的教会属灵的家，或者是任何一个所谓的群体。去年我刚好有一个机会，那个时候在台湾快要过旧历年了。那个时候全台湾很风动，为什么呢？因为多次来累积的这个乐透奖头奖一直没有人抽到，所以当时我如果没有记错大概16亿吧。哇，那个晚上刚好我跟几个朋友在餐厅吃饭，大家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吃饭都是很热闹嘛，突然好像大家不约而同的全部安静下来。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后来同朋友才告诉我快要开奖了，快要开奖了，所以大家都很安静的在听啊。 哇，结果准时六点就抽出了，后来马上荧幕就出现了，恭喜这一期终于有了最幸运的人得到了这个十六亿的头奖，哇，当场哇，然后这样，但是也有人啊，为什么不是他吗？哎呀，那天我心里面突然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念头出来，我说哎呀，今天我们不认识的这一个人哦，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一个人，对不对？而且后来说他是100块钱然后中了16亿啊，对吧？很难想象哈。可是我心里面有一个默默的为他祷告，我说但愿这个今天全世界最幸运的人，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幸福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幸运跟幸福是很不一样，其实世界各地乐透奖这个历史已经很久了，单单在美国他们就有很多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到你大概也可以猜想得到，这些得到头奖的人，坦率来讲是幸运一时，可是呢不幸在后面，有的人反而关系赔上了，有人健康赔上了，甚至劳命也没有了，然后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先要倒空我们自己。圣奥古斯丁这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早就说过了，他说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你我都在我们的内心留一个空虚的地方，而这个空虚处只有神自己才有办法填满。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几乎不信这个，而且我们想尽办法要用人的方式，世界上的物质，我刚才提到荣华富贵，想要来填满这个空虚处，是填不满的。所以耶稣要我们自认我们是一个虚空的人，我们才有办法去承受所谓的天上的国在地上。一个自认为贫穷的人，当你虚空这个谦卑了，你就反而拥有了在地上如在天的地上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是何等大的福啊！你说对不对？第二，我们来看看虚心的人到底有福了，可是他是什么样的实质，或者是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让你我今天在八福里面第一个福就是宣示我们要抓住这样一个祝福。我想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最少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虚心的人有福的，他的虚心第一个特质是虚心的人是用一个感恩来接受，而不是要靠己去争取。在主耶稣谈天国的时候，这个天国不是争取来的，这个天国不是我们赢取来的，这个天国更不是我们配得的啊。你我今天如果你是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想你都知道我们怎么样进入这个门槛呢，不是我争取到，不是我配得的。如果你有机会向你的亲戚朋友传福音，我想你会碰到很多我们华人信耶稣有时候真的不容易，为什么有很多的障碍，但是我认为各种的障碍最难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为什么要耶稣，我很行，我很棒，有罪，我哪里有罪，没有。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其实已经是一批进入到神国在地上的一个最深的体验的一批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就是一个虚心的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都还记得他旁边有两位强盗，可是只有一位强盗他到最后终于有一个谦卑的心，认罪的心，悔改的心。所以主耶稣在当时就赐给了他的这么一句话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所以虚心的人的特质，第一个就是认为一无所有，第二自以为无有之外，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啊，自以为是。换句话，什么叫做自以为是呢？就是骄傲的人。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提醒我们这样的经文呢，比如说神赐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骄傲 是败坏之前的一个状况，败坏之前必有骄傲。圣经一个我在主日学的时候啊，就听到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啊，一直没有忘记。他说亚兰王的这个元帅啊，我们知道元帅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大将军啊，将军中的将军才叫做元帅啊。但是他不幸的得到大麻风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就像以前那个大麻风是不得了的大病啊。结果当然是医不好，但是他的仆人当中有一个以色列的仆人就跟他指点，既然人的方式不行了，你就要寻求上帝的医治。所以就想办法借着关系，其实是他的王特别写信给以色列的王，然后以色列的王说那你就去看我们的先知以利沙吧。结果他以为用什么很神奇的方式，用什么最高礼遇的方式来迎接他，结果伊丽莎则是通知他说你就到我们的约旦河去洗几次啊，七次，有没有？哇，这个乃麦将军听得还得了啊，他很不以为然，甚至于他直接的说要在河里面洗，我们亚兰王，我们亚兰国，我们有更大更干净的河，我都不洗了，来这里洗你们的约旦河，有没有？很不以为然。感谢主，他最后终于谦卑了，因为仆人听他劝他 你为了要医好，你就听神人的话，你好好的下去洗。结果他的大麻风病全部都医治好了，而且那个皮肤按照圣经的记载是变成很平顺 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这个他的健康。还有我们也知道在圣经也有新约也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重了，他也知道有一个耶稣可以医治人的病，那么他就向耶稣请求，那么能不能够耶稣来医他的仆人的病，因为实在没有办法。那么耶稣本来的意思是要到他的家去，但是这个百夫长怎么说？哎呀，他说我不配，我不配，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必得医治。所以这里提到两个这个百夫长的特色，第一个是他的信心，可是他表现的出来是通过谦卑的心来用他的信心得到他的仆人的医治。所以这些种种都是告诉我们说，真的神是赐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所以这是第二个特质。那第三个特质呢，虚心的人是靠神行事而不是靠己成事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不管你是在家庭，你是在职场，你是在教会服事，甚至你身担不管怎么样的职务，如果你要以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做光做盐，成为光盐的影响的话，不是只有靠我这个人，而是撒迦利亚书所说的怎么样，不是依靠才能，也不是依靠怎么样势力，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圣。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他们在装备当一个专业的辅导者家庭治疗师，我说如果你要用信仰成为一个基督徒来帮助人的话，不要忘记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技巧，我们的装备是必要的，可是那更必要的是什么？是靠耶和华的灵。不瞒你说，我这么多年来在43年的这个辅导的经验，我常常还是两个人协谈我就多摆一个空椅子，跟一对夫妇协谈我们三个人我就多摆一个空椅子。什么意思呢？其实我真感觉到我需要借着一个空椅子，常常有的时候要提醒我，是我不知道在做辅导当中有多少时候我是知道主啊，没有你不行啊，没有你我帮不下去啊，主这样的提醒我们，坦白的讲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呀？当然有更好的结果，对不对？这个就是所谓的虚心的人的有福，因为他靠着神来成事。第四，智 自恃软弱，而不是自以为刚强。前面我们提到自以为刚强的人，他那是最软弱的人。圣经也提到，夸我的软弱比夸我的刚强，以保罗的角度，他的体验来说是更重要。我小时候开始跟哥哥到河里去游泳，那个时代夏天最好的活动就是到河里去游泳。那阿嬷知道了以后祖母知道以后我记得他第一个提醒我们的就是，你们游泳要很小心啊。然后我的大哥，因为他很会游泳，他那时候已经学校游泳 的代表了哈。然后我阿嬷就特别指着我的大哥讲，不要忘记哦，会溺死的都是那边很会游泳的人。我以前真的不懂啊，我真的以前真的不懂。结果在人生的经验里面才发现，真的会开车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出车祸，有没有？有的人说，凭我的开车的经验跟技术，我闭着眼睛就可以。这句话吓死人了。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实的故事啊，不是故事，这个个案啊，说有一位世界摔跤冠军的人啊，他当然你知道世界冠军那个摔跤一定是人高马大，他有技术好，他很自夸的说，全世界没有人可以摔倒我啊，确实证明是真的没有人摔倒他。可是这么厉害的人，你知道这种人他走路是怎么走的？他不像我们走路是很小心慢慢走，尤其刚才李牧师两次带我走这个的时候，我虽然走了第二次，我说哎，牧师还是你在前面走啊，因为我不熟，而且又暗暗的，有没有？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摔跤大王，他不怕人摔倒，所以他你看他走路是怎么走，他一定是这样走路，有没有？对不对？这个是很典型的所谓的这种人的走路方式，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听到报道说，这一个老兄啊，有一天他很得意的去逛百货公司，结果出来买了一大堆东西，然后走路也是这样走，有没有？结果唰被一个那个香蕉皮哈一踩，结果后脑就在那个楼梯一卡，就把他卡死掉了，你知道没有？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有没有？世界上没有人摔倒他，竟然摔倒到一个栽在那个香蕉皮上。这也是一个警告，不是吗？我们这几天有家庭特会，那么昨天是我们这十讲当中最后一个专题，我就特别提到我们要提防情爱的什么试探诱惑。尤其我们基督徒也是需要互相提醒，因为我们看太多那一些在情爱越界甚至于落入试探，不是不刚强的人，也所谓的不是没有所谓的一种所谓的教会的那种理念，甚至有些是教会很重要的服事的同工，什么都有啊。所以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在这方面特别强调，就是什么？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有没有？其实这个祷告是出于我们的谦卑。我常常在说，主啊，你那么厉害，我的生命也经过了这么多的磨练，为什么我不能祷告说，主啊，叫我不怕试探？哎，这个不是更积极，好像更适合我们所谓的基督徒刚强的一种祷告吗？没有错，又是这样一个事情。自以为刚强的人容易跌倒。上帝知道你我每一个人，我们有的时候情关过不了，钱关过不了，苦难的关过不了，所以我们真的随时各种情境，我们警醒以外，我们真的是要靠主才能够度过这一些的状况。圣经甚至于说，我们连一点给魔鬼留地步都不应该。为什么？因为当你跨了一小步，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只是一小步，没有问题，我一定 会有分寸，有没有？我一定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就停止。不，圣经的话绝对没错的。在我这43年帮助很多很多各种的个案，特别是这种婚外情造成家庭的破碎伤害所付的代价，我常常发现到几乎没有一个人都说我会跌倒了，但是就是虚心于火，最好最好保护我们自己，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 就是主耶稣所做的，我们常常谦卑的祷告说，主啊，叫我今天不要遇见试探。第五，虚心的人的特质就是不断要成长，而不是以为我已经很成熟了，哦，我已经很棒了，我已经是老基督徒，我已经是圣经都很熟了，甚至我有很多很多的装备了，还需要什么？这个世界最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谦卑的学习。其实我们从小时候成长到今天，是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学习，对不对？所以我们并不是不懂学习的重要，尤其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专业的人士，你为了拿到你的证照资格，哇，你不知道学习了多少。所以我们并不是不懂得谦卑学习，不过今天特别站在家庭生活的角度，我要特别强调，我们常常独缺家庭生活也要学习的概念。当然我们的教会会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课程，包括家庭的，包括信仰的，可是谁来参加？谁愿意参加？谁愿意享受这个课程得到帮助？其实很多的差别在我，当然我也知道有时候有现实实务的困难，但是呢，如果这些以外你的概念是，哎呀，我还要学什么？如果要学，你们去学就好了。我们做夫妇的协谈，最感到困难的就是有一些该得到帮助的不愿意得到帮助，因为他认为说我没有问题。先生跟太太说，如果你认为有问题，那你去找婚姻辅导，我是没有问题的。这些都是证明一个不谦卑的人，他就不学习，他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当然他也会觉得我可以不需要任何人。那这个在团队的侍奉，我觉得一个很大的观念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团队能不能够成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要看在团队当中的人，别人比你自己什么强，对不对？诸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说，你是老几啊？你有三把刷，我有五把刷啊，看谁厉害啊！求神怜悯我们。我知道我们人性有一种自我中心，有一种骄傲，可是刚才我们提到神借着八福，特别是今天第一福，就是要提醒我们要在生活上，让我们第一个去操练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就是虚心。因为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家庭，我们彼此尊重，我们彼此需要，再给教会的团队服事，能够需要别人，欣赏别人，肯定别人，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特质。那第三个大项，我们来看看那虚心或者是谦卑的动力到底从何而来。我们知道什么是虚心，我们也知道虚心所表彰出来的特质，那到底从什么地方而来？它绝对不是只有我们听这篇道理我们就得到，我也不相信我们心里愿意，可是呢常常是肉体软弱，我们也常常听到听得明白，可是呢缺少行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的要落实，慢慢的去培养更多我们真正的有这个虚心的生命。我也认为有三方面特别的动力。第一，还是我们要很谦卑的说，我们要真正的多认识真理。保罗说，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有没有？我们不要高估自己。保罗说，我是个罪魁。保罗说，我不夸口我的软弱，我要夸口的话，我夸口不是，我不夸口我的刚强，我如果要夸口的话，我要夸口我的软弱。我非常佩服，因为保罗能够这么伟大的人，他能够公开讲这两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真的是谦卑，不只是谦卑，他其实谦卑之前，他真正的是很认识他自己。你看连保罗这样的人都说他是软弱的，连保罗这样的人他不怕人家知道，因为他真的以前是很软弱，他以前也是低基督的，但是他知道说他真的是罪魁啊。但是这样的人神 这样的重用他，认识你我自己。第二，要效法基督，这是我们在教会常常讲的一个词句哈。但是我这里把效法基督就是特别强调跟虚心有关的，就是我们知道基督是什么，是谁啊？基督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你看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说我们本来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什么？是神呢，对没有？他谦卑降世为人，而且降生在马槽里，为人的罪承担这个所谓的十字架的受苦受死。这一件事情，神在自己的所谓的道成肉身的救赎的计划跟他的历史里面所彰显的一贯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告诉我们谦卑。主耶稣是柔和谦卑的人，所以有一天他召聚了门徒，然后门徒觉得奇怪，哎，怎么这里有一盆水呢？然后主耶稣蹲下来，叫彼得脱下你的鞋子，我来帮你洗脚。啊，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啊，洗脚是一个非常非常卑微的一件事情，一定是如果别人要洗，一定是仆人帮他洗的，对吗？哈，哎呀，所以彼得看了说，怎么可以啊？万万不得，有没有？彼得是一个真的是。从某一方面来讲，也是口直心直，也是真的很诚实的人。他说万万不得，对吧？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啊？他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脚，我就跟你没有份了。然后借着那个机会，其实主耶稣在讲的是要示范一件什么事情。主耶稣讲的，今天我们读的圣经说，你们当中谁愿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佣人；你们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那个之前主耶稣也听到门徒就已经开始在讲啊，彼此论断谁比较大，谁比较大啊？门徒的父母母亲也是在想，哎，主啊，当你在国度的时候，哎，我们这个儿子希望摆在你的右边，哎，希望这个摆在你的左边，有没有？其实主耶稣知道这些都是人的一种人性的问题啊。是主耶稣说你要成为别人众人的仆人，众人的佣人。然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那我们效法基督不是只有他讲的话，而是他自己从道成肉身到他在生命里面所见证的所行出来的这一些。人的伟大，请记住这句话，人的伟大是因为他的谦卑，而不是他的骄傲。第三，我们为什么要所谓的重视谦虚心？我们了解了，特质也了解了，可是怎么样能够有虚心的这个动力啊？最后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什么？就是天天与主同在。哦，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就像牧师提到的，如果你心中没有神，常常你眼中就没有人，哦，结果这个就产生在家庭里面，大家不是彼此尊重，更不是彼此顺服，而是在彼此看谁赚的钱多，我就可以大声；看谁的力量大，我就可以说话算话；看谁的学位高，我就是说定了哈。不，在基督的伦理里面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以基督为首，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而不是刚才我所说的人。虽然在世界上因为一个团体总是要有一个代表，我们圣经基本上说男人父亲丈夫是家里的主，可是呢真正的头啊是谁啊？是基督啊。最近跟几位基督徒的企业家在一起分享所谓的职场跟家庭跟教会这样的铁三角的关系。很感谢主，有好几位企业家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他们愿意一起同心祷告，然后签署了一个所谓的誓约。其中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主啊，不管我 的公司，我的企业多大，你才是我们这个企业这个公司的大老板、哦、所以他回去还特别宣告，从今天起我们真正的董事长是耶稣、哦、当然他没有办法在法律上做这样的登记，不过我相信神喜欢有这样的心意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就证明怎么样，在家庭在职场，我想甚至我们在教会，我们随时要以基督为我们的首，然后与他同行啊！哦，你想想看，天天与主同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些，想想看，主耶稣在你的旁边，你还骄傲得起来吗？主耶稣在旁边，你还会说怎么样？落入试探诱惑？有一个师父，武功高强，那么他有三个大师父啊，大徒弟，七年的练功修行，有一天师父说你们可以下山了啊，这是那然后他就请这三个大徒弟下山，但是临行前的一天呢，师父很诚恳地说，你们是第一次下山，我可以给你们最后每一个人再许一个愿，让我来成全你们啊！可以想象这个大师父是心里面还是真的是很关心啊，再三的叮咛，甚至于想说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你们尽管最后再提一个愿望啊！哇，结果那个大徒弟太好了，就借这个机会就跟师父说，师父啊，你有一支最棒的宝剑，可不可以送给我，因为师父已经应许在签了，对不对？一句话不讲，好，这支宝剑你就带着下山吧。哇，那个二徒弟呢就想，师父啊，明天要下山的，可不可以请你今天再教我一招绝招？这个请求多棒，对不对？哦，你如果看武侠判功夫的人就知道这个绝招是什么意思嘛，哈。所以师父就在前一天又传授了一个新的绝招给他。轮到这个老三三徒弟，他说，师父啊，你既然说有请求你必答应，好不好，你就跟我一起下山啊。各位，这三个徒弟哪一个聪明 啊，两个徒弟都很聪明，但是呢，第三个徒弟不单单聪明又有智慧，说对不对？是不是哦，前面两个徒弟有聪明，可是呢不够智慧，第三个徒弟才真正的是有智慧啊！哦、是你有那个宝剑可以很厉害，多了一个绝招也很厉害，可是呢有了最厉害的师父在我的旁边，那不是更厉害吗？也最笃定吗？最安全吗？哦、是的，今天主耶稣说，我要天天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大师父的大师父，他是我们的救主。主啊，你要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要去拒绝你呢？所以这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个谦卑。好，感谢主，蒙福的人要先走在蒙福的路。今天我们看到八福，即使圣经有人还算过，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哎呀，即使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他们算一算说，最少有365项的祝福。哎，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每一天可以向上帝支取求一样祝福，都用不完，有没有？多好！可是我要问大家，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得不到这个真正的祝福？为什么？记得，祝福不是只有求而来的。我们就不用讲365项的祝福，我们就讲今天或者是一系列要谈的这个八福。你看八福后面的结果多好，今天说天国就是你的，我想你陆续看下去，每一个八福最后的应许的祝福都是很棒，看见神的国，得到安慰，这些都是很好。那为什么得不到后面祝福的结果？为什么？请记得这一句话，因为任何祝福的应许都要先行在蒙福的道路上， 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要享受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虚心带出来的好的结果。你多么希望有这个结果，对不对？可是前提在什么地方？虚心的人，有没有？感谢主，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来分享这样一个信息。神的祝福太多，这八福特别特别的棒。我很盼望我们从今天第一福，我们就抓住那入门那个基础，我们来学习，我们来真正的享受到这个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教会，带出来那无限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个赐福给众人的神，你要我们得到你的祝福。主啊，谢谢你的话语，不止八福，这么多的福摆在你的话语里面，有待我们来支取享受。主啊，但是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要得到各种的祝福，我们先要走在蒙福的道路。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今天八福这个入门这个虚心，让我们一辈子来学习，我们一辈子来成长，我们一辈子来享受这个虚心之福，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你自己圣灵的大能。祷告奉主的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